诗篇137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在巴比伦的河边。那么这一篇很显然的就是在以色列被掳时期的作品，它里面充满了痛苦和报复的心态，还有很强烈的爱，也有很强烈的恨，交织在137篇里面。那我们在137篇里面呢，也会碰到一个比较困难的神学问题。那为什么圣经上会出现说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个人就有福了？像这样子的字句也带给基督徒们有一些的困扰。为什么圣经上会有这个样子的说法？难道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咒诅吗？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的。那么这篇诗篇我要分三段，它有九节，刚好三节三节三节一段。第一段就是讲被掳的经历，被掳的经历。那这个被掳的经历呢，那第二段是诗人对自己的激励，他自己激励的方式很不一样。最后三节是对仇敌的咒诅。但是这一篇诗篇呢，并没有归类到咒诅诗篇里面。那我相信这个是有原因的。那这一篇诗篇呢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几句话叫人家看了就忘不了，所以呢你永远记得。但是它这一些话语带给我们的影响，我觉得对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而言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第一节啊。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所以一开始呢，他这第一句话就赚了你的眼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他们南国犹大因为犯罪得罪上帝，就让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还有它的加巴鲁河边，那个就是它的分支，在河边呢。河边当然好啊，可以拿到水哈。可是在那个河边坐下，他们在想，我们的国家是在耶路撒冷啊，我们怎么被掳到这边来了？所以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所以对于这个诗人来讲呢，他的人被掳到外邦，心却在西安。那么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今天是在世界上面，你的心在神的国度吗？这唯有当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亡国之痛，他回想到自己以前的家园现在却回不去，他就哭了。这个哭我也认为他同时也想到自己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罪造成的。因为在这个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基督徒或者是犹太人，你知道当神要审判世界上的人的时候，他先审判的就是属于他的选民。你要记得我讲的这句话。所以当你看见有一些教会的人怎么会先被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意外。神先找他的选民，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们怎么样，让教会当中还在心怀恶意的赶快回转，赶快回转，你还有机会回转。但是这137篇第一节他就让我们看见，他说心想到西安就哭了。我觉得这一句话在诗篇里面第一句话就抓到你的心了。 你就看到他说他这个是怀念他以前的国家，他已经失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讲，从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老祖宗对被摩西带领出埃及，脱离了奴隶之地，如今又犯罪又怎么样啊？又被抓回去了。不是抓回埃及，是抓到了巴比伦。这对他们这个犹太民族来讲，这简直就是一个很不相称的一种遭遇。他们应该是脱离奴隶的，他们应该是脱离这个悲惨的世界，可是因为罪的缘故又回去了。那么从神学上的意义来看，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如果再回去世界，就等于是南国犹大重新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事情还没结束了，他们还可以再回来。所以你要从这个诗篇里面这讲的这几节里面，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相信耶稣了，我出埃及了，我成了基督徒了，我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又跌倒又软弱了，我又被掳到巴比伦了，但是你还有机会回来。 Amen。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好不好？第二节，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面，就我不想弹了，我把琴挂在柳树上了。 I don't want to play， 我不要弹。你以为挂在柳树上好像很诗情画意啊？他说我不要弹了，为什么？第三节他说，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那被掳的人在被掳之地怎么能够唱诗赞美神呢？因为西安的歌都是赞美神的歌。然后他如果说唱我们的赞美上帝，我们的神多伟大，他带领我们出埃及，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地，然后现在想到说我现在又来这个地方，我怎么唱得下去呢？我唱了岂不是要被人家笑吗？哎，你们的神没有保护你，保佑你们呢。所以神因为南国犹大的罪，就任凭仇敌践踏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词情情何以堪呢？我现在在唱赞美诗歌，唱西安的歌，岂不是对会被巴比伦人呢笑我们吗？所以你要看到诗人他有一个心情上面很玉足啊，台湾话叫不准，这个没有办法消受这样子的对待。 OK， 好的，那我们再看下去啊。第四节，诗人对自己的激励，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他隐藏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回到故土去唱诗赞美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已经埋下了一个种子，意思就是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唱赞美诗歌，我要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侍奉他。啊，记得我们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对不对？让我的子民离开，对不对？ Let my people go。 为什么要让他走呢？原来因为是神要他们去到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在那里侍奉他。那么接下来第五节呢，我认为是本诗篇大概是最让人抓到心的，就是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就是在你会弹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弹琴吗？右手的技巧就是弹琴， 他的弹琴，他的右手是需要很多的技巧。他说如果我忘记你，我忘记我的故国，我忘记了神的话，情愿我不要，我不要弹，情愿我不会弹了，因为这样弹下去没有意思，上帝不在我们当中，我弹这个干什么？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然后呢，第六节，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第六节他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上上膛。那前面那一节是讲到手右手的技巧，对不对？是弹琴。然后第六节讲到我情愿我的舌头贴上上膛，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唱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爱的，那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就诗人呢他激励自己，你要看重神的国度，对不对？他当然从他的角度是他自己的国家，还要重新回到国家，还要看重恢复耶路撒冷的团聚，他要回去，否则的话我就不弹琴也不唱诗了。那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赚钱养家？可不可以？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包括我以前，我以前在这个世界上也打拼了二十几年，一样过了这种工程师的生涯。可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心态？你的心里面是重视神的国度吗？有把神的国度看作是第一优先？是天国是不是你的第一优先？今天不管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做什么工作，什么职位，你是不是有把神的国度看作是第一优先？你知道我们我读过一篇故事，那故事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教会不大不小，那他当中有一个做招待，那个招待呢，就下雨天，他就拿了一把伞，就任何人来了，开车进来，他就赶快去跑过去帮助他，带他进来。那有一个新来的人说：“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大老板，你们的大老板啊，我要找工作，我要找他啊。”结果那个牧师跟他讲，那个大老板就是拿那个雨伞到处去接人的那个。因为这个大老板他认为去在教堂里面帮弟兄姐妹呢撑把伞，让他能够不会被雨淋到带进来教堂里面，是他的 first priority。 他说我们这位大公司的老板就是这样看重他一点点的服侍，他说是风雨无阻，从来没缺席过，他的工作就是做招待，他也不是讲道的，他也不是什么长老，但是他是他们的教会里面最有钱最有势力，但是他看重的是神的国度摆第一。很多人说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他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国度看作第一优先？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以前在教会，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吃饭的时候低下头来谢饭，可是如果你敢在公司里面在午餐休息的时候拿着饭盒坐下来低头祷告，我告诉你这基督徒不多，你敢不敢？我敢。所有我去过的公司，每一家公司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不需要经过我讲什么，他们看我在谢饭祷告他就知道了。那这个 你是不是把神的国看第一？也从这个小动作开始看，你就看一个人他怎么样去看重神的国，是不是他生命当中的 number one， 第一个重要的优先次序。那在这边诗人讲说，我如果我不纪念你，我的国家，我的神，我不看重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我最喜欢去做的事情，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他，我不要唱诗歌。意思就是说我实在不配称颂你。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要称赞上帝，赞美上帝，你有没有像诗人讲的，你把上帝当 number one 第一优先？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诗篇137篇上帝要给你我的挑战。在接下来后面三节呢，是一个挑战。什么挑战？是一个神学上的挑战。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听到这后面三节经文呢，你就开始在那边烧烧你的头，怎么圣经的诗篇里面居然有这样子的词句。那你看第七节，第七节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是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 OK， 好了，以东人他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呢，在那里助纣为虐。要请参考厄巴底亚书第一章，厄巴底亚只有一章，10到15节，他在那里讲了很详细，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以东人是怎么对待耶路撒冷的。他们呢，他们是帮着巴比伦人来怎么样，来迫害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跑出去的时候呢，以东人把他勒回来，勒回来交给这个巴比伦人。可是这个样子来对待他们，所以呢，这个诗人就讲说，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啊，好了，我们的神学问题来了。那我们今天新约的要怎么办呢？新约的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什么？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怎样，逼迫你的祷告。那是不是有像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好，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实在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
神说要惩罚他们，所以咒诅会有关
系。你怎么一下子就把答案讲出来了？你先卖个关子嘛，嘿，come on。OK， 好，你看第八节啊，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城是女子，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好，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啊，我们可不可以像学着像这个诗人一样啊，说报复你向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等于是说是一种转弯的咒诅敌人，对不对？好，那个样子来报复你，替我们报复你的那个人是有福的，就是祝福这样子的人啊。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将要。那这个将要呢，它是参考耶利米70年王国的预言。耶利米预言70年之后，犹太人要回归故土。回归故土之后呢，耶利米书有在51章52章讲得很清楚，他要怎么样审判巴比伦。OK， 所以呢，你说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是参考了耶利米的预言，他知道上帝一定审判巴比伦，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一定是以牙还牙的报复。所以呢，诗人他就用这种转折的方式祝福那个报复的人，因为他是在替天什么 他是在替天行道，他是在实行上帝的旨意，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惩罚巴比伦，实行上帝旨意的那个人是有福的，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OK， 他不是说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学习哈，上帝要祝福这个怎么讲如果有人对我不好，上帝差派一个人是对你不好，那我要祝福那个人，我可以这样祝福吗？好像不太行哦。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一个仇敌，我说上帝啊，你要派另外一个人去对待他，像他对待我那样，那我要祝福这个人。我们现在好像在新约里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是直接说祝福这个仇敌，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保罗他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是我们第二个神学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在诗篇137篇的最后一节，它里面讲到了一句话，是我们很多人看了以后就昏倒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哇，这是什么？你知道从一个字面上的看法，就等于是咒诅敌人怎么样，子孙死光光，你知道吗？ Hello，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等于是在讲说他在咒诅他的敌人绝后啊，了解吗？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子民，上帝的选民，可以这样子的来咒诅他的仇敌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对这个神学问题啊。你知道诗篇137篇，就你读的时候呢，你就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人变为有福。你明明是一个杀人犯，还变成有福，这个基本上呢就 create 哈，就产生了很多这种神学上面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当然基督徒，基督徒千万不要讲说把我的仇敌的小孩子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了，今天耶稣讲得很清楚。 OK， 耶稣讲的是你要祝福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不只是祝福，还要爱，为他祷告。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他是弥赛亚，他有这个权柄，而且呢我们在旧约里面也预言了这个弥赛亚将来，他要把律法解释得更清楚。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我们现在基督徒已经不是用这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律法式的报复，而我们现在是爱。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你现在对我这样，为我维持公义审判的是我的上帝，我把你交在我的上帝的手中，我祝福你赶快悔改，否则你将来就是永世在地狱火湖里面沉沦。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真正的明白上帝对这样子的人的惩罚以后，你要对他发出怜悯，这是一种爱。为什么我们今天神感动我选诗歌选爱，因为爱是用在对于敌人方面。因为这句话今天我们要特别小心， 你不要讲说，哎呀，诗篇里面有这句话，所以我可以咒诅敌人，还可以咒诅他没有子孙后代等等。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好，很快了哈。总结哈，第一个，诗人有很强烈的爱跟恨，对不对？他说他要爱耶路撒冷，哦，我不敢忘记，哎呀，我爱你，要胜过我所最喜爱的，否则我不要弹琴，我不要唱诗。但是他也恨，恨这个仇敌，让他的国家家破人亡。所以他的恨也是要燃于纸上，但是他亡国之后才晓得自己国家的重要啊。他这里没有显得写出什么认罪悔改啊，但是他强烈的表达对恢复耶路撒冷的期待，这是第一点。那我们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学习啊，不要像以东人啊，助纣为虐。冷眼旁观别人遭受灾害，或者是助纣为虐，在别人遭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帮助他。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会咒诅敌人他的作为，我们只能说我们了解上帝会审判，期盼上帝的福音光照对方悔改信主，否则他们就是永世的灭亡。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诗篇137篇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也解释了我们对于这个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个人变为有福这么一个很难解的，你要有一个背景上面的了解。那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仇，我们乃是怜悯仇敌们，求主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你给我们诗篇137篇，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也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爱仇敌祝福的逼迫我们的。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让我们也经历的好像诗人在这个有了这个脱离埃及奴隶的地方之后，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却因为犯罪又回到了巴比伦。如今他们期盼还可以再归来。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看见，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万一误入歧途了，我们还是有机会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